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我们读第31节，31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繁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中有些跌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有几句形容词，我们注意一下。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那这是一般人。那么还有呢，就是下面刚好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刚好相对的，就是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啊。那么这个认识神的子民是谁呢？就是33节，民间的智慧人，他们就是民间的智慧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所以我们这里已经有几个形容词，一个是一个是认识神的子民，一个是民间的智慧人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第35节，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清净洁白。然后我们再看第8章24节，但以理第8章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那刚才所说的民间的智慧人，认识神的人，那这些人呢，这里有另外一个形容词，他们是有能力的，大家记得，他们有能力的，而且神称他们做圣民，圣民。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节的圣经，就是诗篇83篇，诗篇83篇，第4节，或者第2节啊，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第4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那么这些人呢，第8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然后第12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第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我们知道说，这里神所隐藏的人呢，乃是百姓里面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你的仇敌不光要害你的百姓，而且呢，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一直来看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特别是围绕在主耶稣第二次回来。那么我们就根据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么无花果树发嫩，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主回来日子就很近了。所以我们看见过这个无花果树 是代表以色列，无花果树枯干就代表以色列沦亡。不过圣经讲到无花果树有四方面的描述，一面说到以色列国，一面说到以色列地，一面说到圣城，还有说到圣殿。所以主耶稣说这些事都要成就，不是一件事，乃是举着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果然呢，1948年以色列复国应验了。到了，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陆陆续从各地就回来了，那他们就回到神借着亚伯拉罕所给他们那块地迦南美地。那么然后呢，到1967年，我们知道神迹发生了，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人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他们的怀抱。那现在只剩下一个，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在570个重大的预言事件里面，还有20件没有应验，那么那个就是应该指着这20件里面的一件，那就到现在我们在圣殿山上所看的是清真寺，不是圣殿。但是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我是指着主回来以前啊，这一点我想很重要的。根据圣经，旧约跟新约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有一座城准备好了，有一座殿也准备好了。那么我们这个世人所羡慕的主要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可见在主回来以前，圣殿已经盖好了。那不光如此，我们也知道，根据保罗告诉我们，将来敌基督就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根据启示录11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主回来，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那当然在主回来以前呢，在主回来以前，这个脚踩在橄榄山以前，我是指的主脚的橄榄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的来有秘密的来，还有公开的来，他秘密来像这个，所以只有惊醒人才看得见，那是晨星。那么还有呢，就是像太阳闪电一样，那么大家都看见了。所以秘密的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来。严格说来，我们不需要等任何的预言应验，现在随时随地主都能够回来迎接他的百姓。但有一天他要像闪电一样，他的脚要公开的踩在橄榄山上，那么那个是指着那指着这个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他有一天要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指着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前，那么当然有大灾难，大灾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已经有一座圣殿已经盖好了，然后呢敌基督怎样站在可憎之地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的很看得很清楚。比方我们也看过诗篇24篇，众臣们呢要抬起头来，那就指着耶路撒冷城门通通要开起来。那现在有一个门，金门，是低下头来的，金门呢是关起来的，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金门也要抬起头来，因为我们的主要从那里进去。为什么从那里进去呢？因为那个城门不光进了耶路撒冷城，同时也忽然进入那殿，所以很清楚的。而且在那个以前，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啊，就是只有他是圣者。所以感谢主，你从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给我们看见，主将来有一天在回来以前，的确这些地上这些事要发生，当然天上等等我们要讲啊，因为事实上呢，我们知道主不只要震动地，主要震动天。他震动地的时候就枯骨四散，你说1948年，你看你以色列慢慢就有点骨架，开始有个架构在那里，但是还没有属灵的复兴，一直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然后圣灵要浇灌他们，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得着复兴。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不过呢，我们说过这个圣殿重建是个非常高难度的，从人的常识来看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对于神的儿女读圣经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一个预言容易应验，我们没有困难。尤其如果预言再高难度，再和我们对于圣经基本的认识好像有冲突，我们更觉得不可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要紧就是我们要相信以色列复国是神迹，神动了他的指头，那么以色列人回乡也是神迹，然后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是神迹，那么最大的神迹有一天最难最难 在这么多预言里面恐怕最不容易的，叫我们这些稍微有一点常识的觉得就不可能，就是怎么可能有一天圣殿要重建，而且那意思就是说圣殿山上的这个什么圣殿山上的这个什么这个圣殿这个清真寺就不见了，那么这实在是叫人觉得非常非常难想象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重建呢有四个大问题要克服的，这个四个问题不能克服事情不可能发生。那么第一个我们已经讲过是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困难，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就起码我们读圣经来说，那个就是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说主来的这些影子就过去，那么圣殿要重建就表示祭祀要恢复，祭祀要恢复在牵牛牵羊对我们基础来讲那真实在是不可想象，怎么可能会再开爆车，怎么再往后走，所以这是很难很难，是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在很多祭祀里面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那当然有人相信神永远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但有一般基础相信说到了有一天那么他以色列全家都有得救。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大部分弟兄姊妹不少弟兄姊妹感觉里面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尤其是讲到弥赛亚国来到，那个很明显是很政治性的，很明显是很属地的，很明显是非常犹太的，犹太色彩的。所以基督徒很不容易接受这个，读圣经尤其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了，我们实在是有困难，所以很自然就把它理然解了，像狮子啦能够跟绵羊能在一起，那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指着我们不仅与神和好也与众人和好，那么这就指着我们这个蒙恩得救以后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那能够，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把它灵然解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旧约的圣经是办不到的，如果我们凭着清洁的良心我们在圣经读主的话办不到的，有的地方你可以灵然解，有的地方太勉强太牵强了。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说神的话是清楚的，尤其是在先知书里面，因为他讲到以色列的时候是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指着地上的以色列人，一个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应验呢是双重的应验，但是起码在字面上弟兄姊妹很清楚神的话是要应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比较困难的就对我们来讲，那就是你怎么可能再开倒车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那么这个是应该是第三个圣殿，那么根据圣经里所启示的，特别是撒加利亚书，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建圣殿，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说那个圣殿应该就是以西结所形容的那个圣殿，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觉得难处比较大的是第四个圣殿，因为第四个圣殿如果既然全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了，那怎么还有回头这件事，那我们说这是圣经的难题，那弟兄姊妹很多难题我们不会解释，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光不够，我们要承认有的地方可能不清楚，但是我们绝对不敢那用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来废掉主的话，这个我们办不到，所以我们只能接受它，虽然我们不清楚不明白。不过对第三个圣殿没有困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我们的主复活以后，那么当然影实体已经来到了，影子应当过去了，那么是不是说从那天开始一块石头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没有，神又让他继续维持了40年在地上的，所以我们这些人看见实体了，我们不守安息日，天天是安息日，弟兄姊妹清楚吗，但那些地上的子民有血有肉的那些子民，他们仍旧他们不认识，他们眼睛是瞎的，所以神没有让他立刻就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对这个不是对我们，对我们当然是过去的，但是呢神许可他们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知道上神当初怎么许可的，那么在主回来以前这个许可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想倒不是我们很大的难题，难题是第四个，那这个我想以后我们会再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梯次我们主要是一直要讲的勇士的，所以我们会提到 将来第四个圣殿。那我们看难处到底在哪里，问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变成难题啊？那我们这个要承认。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对着镜子观看，有的我们好像有一点光，有的我们没有，有的我们觉得照着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它，这是个问题。但是不要紧，我们不会解释，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主的话应该是永远不能废去的。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态度，我们就不会看见许多所看不见。我个人觉得加尔文的难处就是主实在是用它，但是就是因为他已经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那么不能说成见，他实在是太有看见，所以他觉得不可能还有千年国，不可能还有弥赛亚国，所以他读到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禧年，讲到一千年的时候，他说那要灵人节。加尔文向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爱主的人，不管他的光多大，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不够，在主面前完全向主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生这个困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从我们弟兄姊身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当然能学习功课，能叫我们恐惧感情。那就是因为有一般忠心的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会的弟兄们，你看见说他们就觉得。就觉得你特别读到旧约的时候，很明显有些话要用字面来解释的，所以他们反而看不见这个加尔文所看见的，他们反而很圣经的所看见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选择站在加尔文一边呢，或者在弟兄会一边，因为你看见说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本来就是两个，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如果我们能够拥抱整本的圣经，你看见我们就看见这两个没有冲突的，因为本来千禧年就有属地的部分和属天的部分，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两般的子孙，一个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犹太人，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记得住，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呢，我们很容易就觉得有些困难啊。所以我再说，那么但是虽然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圣殿，讲到圣殿重建，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难处告诉弟兄姊妹。那么难处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说，这第一个难处是我们在真理上认识的难处，或者有人说神学上的难处。那第二点，那就是我们说过，事实上呢，就是说他们不只要重建圣殿，而且呢，一定要在摩利亚山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稍微迁就一点。如果就像前不久他们发现，以为说也许就靠近清真寺30公尺的地方，哎，他们说那个地方很可能是圣殿的旧址。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也许还好办一点。同样在一座山头，但事实上，已经被阿拉法特否决了。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七月这个大卫营谈判的时候，那其实克林顿就提出来，他说这样好了，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他们让不让了92%的土地都要给你，那么这样你们在清真寺继续做你们的，那么现在让犹太人能不能在另外的角落偏远一点，让他们盖起会堂，起码他们可以去祷告，他们不答应。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是同一座山头，这已经是一件太大，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对以色列人没有第二个选择。大家都知道有旧约圣经常识，都知道这个选择是神的选择，所以没有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敢违反神的决定，这是办不到的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第一点。那但是更严重在哪里呢？更严重就是事实上他们是争一块的基石，争一块的磐石。这个山头已经是世界那么大，这个山头啊，已经起码还是蛮大的一块地方。但是现在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犹太拉比的说法，他们认为说这个圣殿，这个至圣所的根基啊，就是在什么？就是在摩利亚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大的磐石上。那个磐石呢，就是今天在这个清真寺里面的那块磐石。那么起头呢，只是一起起头，大家不很认真，包括我个人在里面，我说这个拉比随便说说，他们有太多的遗传了。但是慢慢最近，特别十几年前，慢慢考古学的证明，那这个证明呢越来越清楚了。那么清楚什么呢？慢慢现在连考古学家，虽然他们分了三派，但是慢慢大家这个倾向是比较倾向古老传统这一派，因为越来这个证据越清楚越多了。 那么现在大家看看，给大家的这个分讲义哈，你们如果注意到这一面，就同一块基石这块，大家看哈，这个很明显的是清真寺。那么现在有一个镜头呢，是从上面拍下来的。那么这张图画，如果大家看最近的《Time Magazine》，就是《时代》杂志，讲到主耶稣那个时候时代的耶路撒冷，那么他们也把这个照片放上去。如果大家回去，你们可以再看看啊。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呢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到清真寺啊，那么现在你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呢我们所对的方向啊是背着东向着西的方向，背着东啊，不要忘记圣殿是朝着东边的。啊，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这个方向看的话，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你看，在这个石头上面呢，在右这个石头这个东这个叫东北角的地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线下有一块线下就长方形的东西，看见了吗？有没有看见？看见了吗？那个线下就长方形，你有我想应该看得到嘛哈？那个长方形的，你今天如果到清真寺，你可以亲眼看到。我们有好多地方怎么都看过的，你若亲眼看到那个的话，那么根据考古学家把它量它的尺寸，那个尺寸呢和至圣所里面约柜的尺寸是完全一样的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证据可以告诉你说大概那时候至圣所的墙在什么地方，所以考古学家他可以根据那个在 reconstruct 在重建那个时候大概的情形。那么所以现在呢是蛮清楚，所以现在有很多圣殿的模型啊，就是根据考古的资料。那前不久大家记得在我记得有一个主日的晚上，那么有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就是我觉得那个纪录片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它根据考古啊，就把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所在的那个什么玻璃恒大概什么样子，还有圣殿大概什么样子，还有比方说他就把它用电脑把它重建，所以你大概呢会有一些概念。那我们给大家看见这个问题，就是这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发现是对的，如果现在考古学家证明是对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实在是冤家路窄。那窄到这地步，大家不光是争一块山头，事实上大家是争一块石头磐石。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斯玛利不能随便生的，亚伯拉罕就是为了帮神的忙，结果生了以斯玛利，然后以斯玛利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世世代代为主。你知道，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所以所有以撒的后裔每年过节都是到那里去的。这条路是谁开的？是以撒开的。以撒是为着他自己的后裔开的。但是很稀奇，现在你看见因着那个缘故，你看从此有世世代代他们相争的。肉体和圣灵是永远相争的，那这个相争的程度是什么？不是和平共存的，你看见吗？今天有以撒就没有以斯玛利，以斯玛利非赶走不可，这个历史太清楚了。那今天圣灵和肉体也是如此，有被圣灵充满，肉体就不可能占有任何的地位。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显在这块石头上，很稀奇，这考古学这块石头就告诉我，很可能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第一个困难，以色列人很难怎么重建圣殿。那么我们上次讲过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那么第二个困第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难处在哪？第三个难处就是，假定今天阿拉法特回教徒让步了，说好，我们现在让你们重建圣殿吧，以色列能不能重建圣殿？不能。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1800年的漂流，他们已经被全世界污染了。那么现在他们不敢，一个污秽的人，他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不敢，你不敢来到殿圣根基那里，你怎么盖呢？我们知道第一，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他们回来那个时候根本就有红母牛灰啊，所以红母牛一撒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可以进去，没有困难。但这次不是，这次不是70年被掳，这次是1800多年呢、啊，这么长久，哪里有红母牛的灰？哪里有红母牛？红母牛没有了。所以根据以赛，根据犹太拉比的遗传，从摩西到现在总共是9头红母牛，然后呢，米赛要来以前是第10头红母牛。所以只要第10头红母牛诞生的话，那么弥赛亚根据他们来说 弥赛亚就应该回来了啊。所以你看见他们是等候什么呢？等候那个红母女，第四条红母女的诞生。1997年，大家给了大家一些希望，很可惜呢，全身的牛都是红的，但是尾巴是白的，所以后来他们说不是，不是 kosher 的，所以呢他们又在等。所以你看见吗？原因在哪里？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实上红母牛是不过是影子啊，真正的实体是什么呢？真正的实体是主耶稣啊。主耶稣虽然挂在十字架上，血好像经过2000年好像都流干了，但是不要忘记他那个果效仍旧在。红母牛可能是200年前留下的灰，但它的果效还在。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只要运用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我们若认自己罪，我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不肯这样做，你看见吗？他们宁可弃绝这一位主，好了，没有更好的路，只好走迂回的道路。所以他们要等什么？要等那个红母牛诞生。那现在当然希望比从前浓得多了，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他们一个，他从 Texas， 他们希望能运一条，他们 Texas 听说是养了一条红母牛要运去。那么还有他们想用复制羊的那个办法来复制牛等等等等，那这是犹太人他们这些方法多得很，但是不去管它。你看见这是个迂回的道路。那么我还讲过，如果这叫称义，称义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就算是圣殿一切万事俱备，只欠东宫。东宫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用圣膏油啊，把所有的器具都抹过，还有包括高祭司，然后他们才可以开始工作，这个机器可以才可以转动的。那么现在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自从第一世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在就橄榄山不是一阵大火就把那个香料那个果园呢把它烧掉了，所以完全失传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弄错，那个时候那些用的什么东西是很精确的。我们说过这个，大家如果翻过来你看啊，这个最右下方不是有这个金香坛前吗？你看了吗？这个他们烧香的时候，那个香啊不是普通的，那个香啊烧的是那个烟上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呀？需要笔直笔直的，好像要升到天上去一样。所以如果今天他们随便找一个东西把它弄香的话，那不行的。你一烧的以后，他们说现在都试过，他们在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啊，这个只有一个家可以做这个事，就是说他们这个七十议会只派一个家去做这个事。那么他们烧那个香的时候很奇怪，他们那个香呢就可以一直鼻子上去。那现在人家失传了以后，你还是可以做，但是不行，这个烧掉一半怎么样？它就散掉了，还不到天花板，那怎么到天上呢？这是他们的感觉，你知道吗？这是我说用他们的想法这样想。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都失传了，那么抹油的那个原料都失传了。那么还好呢，到1990年左右，他们说找到了一瓶这样的油，那是所罗门第二个圣殿那个时候用，第一个圣殿用的。那么还有呢，那么根据考古他们也找到一些东西，那么所以很可能根据那个就可以开始做。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都是问题重重的。那我们说过，就是说有两个问题，不光是要称义，而且要成圣。你来到神面前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些问题就是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本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根本不是问题，对不对？根本也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个影子应该是过去，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人来看，你看见这两个问题他们需要去克服的。那现在呢，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到最后一个，就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用的。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刚才83篇里面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今天的。因为83篇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东方的联盟。我们在主回来以前呢，有一个东方的联盟，那个联盟比这个要大。这个真像主要回来这个哈米基顿战争的那个东方的联盟是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回教的联盟，一部分是非回教的联盟，这是两个大的联盟在里面，是两个不同的。那么这个回教的联盟呢，那就是86、84、53篇告诉我们的。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联合在一起呢？他们和中国人或者印度人联合在一起完全不一样，和今天欧洲共同市场他们为什么在一起是不一样的。所以起头他们一定是个共同体。那么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些你若注意这些国家的话，很多国家都是产石油的， 那不光如此，而且你若注意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国家，那很多都是阿拉伯人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么而不止如他们和以色列人相信同样一位神，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我们的产业，所以他们要那个圣殿山，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所以可见呢，这个联盟他们相信同样一位神，而这位神呢是和以色列神是一个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亲眼应验在我们的眼前，那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指出阿拉伯的那个共同世界来说的联盟来说的。那么现在以东，现在这个阿拉伯跟以色列冲突在哪里？这个解释就在83篇。那么阿拉法德凭着自己虽信，阿拉法德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责备他，他说你失去了最好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为你自己，如果你真的为着巴勒斯坦多想的话，你去年应该要接受的，为什么不肯接受？因为阿拉法德他说，我乃代表全回教世界，我们要拿回圣殿山的主权，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在整个这个事情演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只要和以色列人作对，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那就是第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那这个非常重要，神呢就在还没有到比基督还没回来，这个是指今天来说的，那么主回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根据圣经预言呢，神已经在以色列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所以不只要害你的百姓，而且害你所隐藏的人。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从前读这段圣经都把它灵恩解的啊，那当然这个为什么不能灵恩？当然可以，但如果你真的读这个字句，你知道这里是指的什么来说的。那么这里的隐藏的人呢，你若仔细用圣经来对照圣经的话，那就是指着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那个民间的智慧人，就是指着那些认识神的人，也就是指着什么？也就是指着圣明，那些大有能力的人。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尤其是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最受苦的在刀下躺下的是这些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很清楚。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隐藏人在什么地方，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到底今天是不是神已经做这个工作？因为如果没有隐藏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什么都谈不到的。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以色列人全部都是属世的犹太人，根本都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那不必谈了，根本没有一个人有心愿他们要建造圣殿，不可能的。那么这些建造圣殿的，起码他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法一样，他们可能都守安息日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个，总要有一般人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的。但是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做个统计，不是所有人相信弥赛亚要来的，没有啊，根本没有啊。今天你到布克林去，布克林有很多正统的犹太人，但是很稀奇，布克林也出了很多大的科学家。今天在MIT， 在 Columbia， 在 NYU， 你问他们，99%不相信神的，是稀奇不奇？他们是犹太人，甚至于那个好莱坞那些人，很多都是犹太人，根本有人不相信神的。那你想想看，这些人根本没有这些观念，怎么可能重建圣殿？怎么根本也不等候弥赛亚来的？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从外面来看，需要大家弄清楚阿拉伯肯不肯盖这块。第一个，先要克服这个清真寺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克服，他们要克服什么？克服这个红母牛的会议，要克服这些等等这些问题。然后假定这些都没有问题了，他们应该就可以的，是不是？不可以。有一个问题，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假定今天真的找了红母牛的会，可以不可以重建圣殿？不可以。原因在哪里？红母牛找到了，灰也有了，那现在我要问，谁杀那头牛？这个杀那头牛的人呢，必须是祭司，不光是祭司，而且呢，他必须是洁净的祭司。如果没有被洁净，他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所以现在问题更难了，就是说，就算是我们说前面三个人都解决了，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就是祭司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第二个，你怎么能够得着洁净的祭司？我们知道啊，根据他们从犹太的坟墓里面找那些资料，他们相信啊，这个全世界大概也到现在有35万个是祭司，他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祭司，但是多半的人他们不肯说他们是祭司的。因为你一说祭司就要损失很多很多的利益，所以我们知道你可以说有这么多人可能是祭司，但到时候没有人出现的。所以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要紧在这里，就是说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神一定要得着一般隐藏的人。这一般人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他们相信圣殿来以前弥赛亚忽然进入圣殿，他们第一要把所有的材料都要准备好，他们不光要把基石要准备好，把那个第一房角石准备好，他们也要到底这个图样怎么样，他们像大卫一样。你看大卫这个准备怎么准备的？第一个，他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特别在南边呢，在靠近这个南地，圣经中的南地，圣经的南地不要忘记，那个南地是个干旱无水之地。为什么干旱无水之地？因为圣经中的南地已经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了，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呢就找到，他们就凿出一块石头，那么完全照圣经里面，它圣经里面就不可以用铁器的，所以他们就用火石啊，就硬凿出一块大的石头来，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根基了。所以现在每年到了苏格，就到了这个叫什么祝棚节的时候，那么他们已经都准备好了，那么一定呢就是从这个库墙的广场，然后就运到希罗亚池子，然后让这个水呢就从上面浇下去。那么你知道这个，因为这个特别，尤其是他，所以你看他们这些都准备好了。那不光如此，你看见说到了这个大卫准备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他要把祭司预备好，要把利未人预备好。那么祭司在什么地方？利未人又在什么地方？他们估计，如果真的要把第三次圣殿重建的话，他们需要有40000个祭司。对不起，不是4000个祭司，我想应该是4000个祭，不，4000个，对不起，是4000个，是4000个。不是28000个祭司，4000位利未人，所以这里面不是普普通通像办嘎嘎酒一样，说我们来重建就重建，没有。你要知道说，圣殿如果重建的话，这个圣殿呢跟会堂不同，会堂呢10个人就可以有个会堂，而且会堂是普通的建筑，我们这里到处都是会堂，在纽约到处都是，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一座圣殿。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个圣殿不是一个小的建筑，圣殿我们说是个山头，我们说过这从南到北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从东到西有5个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有外邦人的院，然后你看看全世界各地都要去，你看如果要服侍起来，不过我们从前以为就是圣所，就像说没有的事啊，这个圣殿开门，谁要跑到那里，谁要跑到山上说，哦，这个摩亚山的太阳出来了，然后就开始运作了，你看你都是祭司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那些问题，就是如果真的圣殿要重建，马上表示不光圣殿，不光是房子，盖房子简单，有土木工程师就可以，你盖了房子，祭司马上恢复，你拿了来这些人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到底能不能重建还不知道。你在山上看，这些人都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山上看的根本是清真寺，现在你有进去准备，你有可能去准备吗？你觉得事情还没有到时候再说嘛？你可能不可能去准备，你不可能做傻瓜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祭司在哪里？第二，洁净的祭司又在哪里？如果真的洁净祭司了，那么现在有谁愿意受训练的？今天为什么这个你不怕找到这个年轻人做电脑的？因为现在每个人都要做电脑嘛。所以他花四年他学会，他就可以做电脑专，就可以在电脑上去做了。医生也是8年。弟兄姊妹，这个是表示说现在有一个行业叫做电脑，有一个行业叫做医师。现在呢不要忘记，这个圣殿根本还没有重建，那么根本没有这个行业，有没有人去为着一个我们将来还不知道的行业在那里学什么？不可能的嘛。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在这里有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没有一些人真的是傻瓜，在二十世纪的今天相信弥赛亚要来，这是第一。第二，你真的相信弥赛亚来，圣殿要重建，那不管怎么这个圣殿怎么来 ，OK， 但起码呢，大家都是准备好，祭司都准备好，等到弥赛亚来，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就绪了，这个才可以的。所以在弥赛亚回来以前，不光是圣殿准备好了，其实隐藏的人已经预备好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普通常常忽略这些。那么事实上，为什么仇敌要对付隐藏的人呢？因为问题不是如果光是对付害你的百姓，这个政治问题，但如果是要害你所隐藏的人，问题是和圣殿山和圣殿重建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隐藏的人在什么地方？隐藏的人今天有没有可能在以色列发生？那你要对以色列的情形要弄清楚，那我们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那这个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到底这里隐藏人指的什么来说的。当然这些隐藏的人是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没有错，因为一直到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但以理书第十一章。那么大家回，我们好不好大家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十，你再翻到那里，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但以理啊，你去看但以理第十一章。这十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啊，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啊，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地，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然后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是等等等等等。那这一段圣经，读圣经都知道是两双重的应验。一个呢是近期的应验，就是应验在公元前大概20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他根本就是这里所形容的，非常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他要兴兵，而且亵渎圣地，然后呢要除掉长线的燔祭，他一点都不是，他把整个燔祭坛都拿走，然后在燔祭坛上面献猪，把猪血撒在上面，一点都不错，果然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你读这一段哈，还要读第八章，那很明显是指着第一次的应验是主前200多年，那的确历史上发生了，然后有一帮人犹太人起来革命，那就是马克比，很明显的，那他们变成民族英雄。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公元前165年，大概12月25号那一天，他们真的就把圣殿全部接近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汉努克，是第一个修殿节，圣经说修殿节。所以每年呢，你看见有一个节跟圣诞节很靠近，那个就是他们的节日。那为什么他们庆祝这个节呢？就是这一段圣经。那所以圣经所讲的修殿就指的这一班，那指的在历史上他们曾经预言过，曾经出现过这一班人啊。但是呢，你如果读第八章跟第这一段圣经，读圣经很清楚，有的话不可能应验在安提阿哥四世上，不可能。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双重的应验，同时呢也是应验敌基督要来的时候要发生的情形。意思就是说，安提阿哥四世固然非常残暴，但是敌基督来安提阿四世不过是他的几万分之一，希特勒屠杀了600万人，可怕的很，但是他赶不上敌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等到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来的时候，有一天这件事要应验。所以这一段圣经呢是双重的应验说的。那么双重的应验，除了我们明白两段不同的圣经不同应验之外，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告诉我们，到底那些隐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神怎么预备这些人。那么神怎么预备这些人呢？很稀奇。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他所预备的人呢，就像是主前20世纪的所预备的一样，你看见吗？那个性质是相同的。所以你只要看呢，在安提阿哥四世那个时候，神是怎么预备那些隐藏的人，那现在你再回过头，现在你叫主回来以前，他同样预备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不要忘记，第一个他认识神的人，第二呢他们是民间的智慧人。那的的确确现在我们要问，在历史上什么形容这一帮人？到底在历史上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那么圣经明明预言将来有这些人出来，那么这些人不是个三头六臂的人，这个的确历史上有的人物嘛。 啊，一点都不错。所以读历史的人在历史的文献里面找出有一帮人叫 Hasidim， 这个 Hasidim 这个意思就是近前派的，他们是个近前的一帮的人。那这一帮人很稀奇啊，他们在历史上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所以呢他们当然那个就是他们的光来讲，他们是持守律法，他们为着遵守神的话，他们就是牺牲他们的性命，他们也不在乎。所以的的确确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一帮人。那么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啊，并不那个时候的光，那个时候不光有他们，也有这里圣经所说的，那就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作恶违背圣约的人。那谁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呢？那我们要知道安提阿哥四世特点在哪里。安提阿哥四世呢，就是要把犹太人把他希腊化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啊，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各地，从巴比伦开始，他所面对的世界，第一是巴比伦世界，第二是波斯世界，然后希腊世界，然后罗马世界，然后后来基督教的世界，然后最后是今天回教的世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以色列人就要被掳，以色列人就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面对的，他除非不要做独居的民，如果做独居民的话，你看神如果他们能保守的话，他们第一个要怎么样对待他们，怎么样对待他们的世界。所以不管是巴比伦世界，不管是波斯世界，不管是希腊世界，都可以。你只要面对那个世界，今天如此，今天最这个世界最可怕是人文主义，根本把神完全推翻掉了。这个还不是这个，所以十九世纪以后，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十九世纪以后，在犹太人中间起了很大的变化，好像在基督中间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原因就是他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个人文主义的世界，是要叫神退位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们怎么样持守他们的信仰？所以从最古老，只要他们什么时候一被抛到全世界各地，你看见以色列犹太人呢总是分三种的，你不会错的。有一种人是完全被同化的，这就是世俗的犹太人，基督也如此。有一半就是根本全部爱世界，你不光打扮一些，连想法都爱世界，那只是挂名的就是而已。所以你知道说在历史上有一半犹太人就是挂名的犹太人，这个就是所谓的世俗派。那么还有一半呢是这样，还有一半他们为着要生存，所以怎么办呢？他们说因为在有些外邦的世界里面，你要和他们生，尤其像他们到中国，到了中国十二世纪到中国，那么第一个他们把他们自己藏起来，姓赵，因为皇帝姓赵。那么但是呢他们要在开封过日子，他们用字写字就用毛笔，什么都要照着，所以他们呢一定要不要 offend， 不要叫这个，不要叫别人对他另眼相看。所以为了要生存的缘故，所以他们多半怎么样，多半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马路上在外面我们是外邦人，在家里面呢我们是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生存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他们那时候穿衣服是两件，你知道吗？一个呢如果在中国的话就穿中国的长衫，就是外面看道道的中国人，但是所有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定要穿一件短褂，那个短褂表示他是犹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所以你看，你要知道谁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四散到世界各地去的话，一定两件衣服的，他们绝对不会只穿一件外邦的衣服，所以外面是外邦的衣服，里面呢是犹太人。所以这个就代表他们的思想，代表他们怎么样生存的。在巴西也这样，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就藏在水果里面，如果有一个名字上面像 Figueredo 的或者 Olivera 这种，就表示是 Fig Tree 了或者 Olive Tree 了，那么这就表示这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为了求生存呢，你看有的干脆完全世界化了，还有的呢就是这个还有的就是自由派，就是稍微放松一点，自由派脱